你遇鬼的那一刹那，你会有一股莫名的鸡皮疙瘩，然后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我是小潘，
我是宝拉。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本人现在目前就是感冒，喉咙痛。
怎样？是会传染那种吗？
就是感冒啊，有什么东西不会传染？你告诉我。
怎么还弄？我应该休息啊。
有没有？
你就说宝拉这个礼拜不舒服，所以我们 podcast 暂停一个礼拜就好了。
好，拜拜。
下礼拜见，拜拜。
35秒的，
就上来打个招呼这样啊。
没有，所以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可能就是。是尽量这种轻轻柔柔的声音，没有办法做太大的反应，希望大家多多的见谅一下。
不用啦，自己你也不需要反应，就用这种鬼声音，
蛮适合的，对不对？
故事这样，你先讲还是我先讲？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抖内的听众朋友还是要谢谢他吧。这位听众朋友他已经抖内第二次了，但是他很特别。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抖内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想要我们帮他一起解决，这样有点像问事然后你知道布施的概念。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这一次也是抖内了我们几把口。他说呢，上个礼拜这一集的霸姐很酷，内容很好玩，可是觉得时间很短，期待下一次的人物访问小潘宝拉的 podcast 推推。他两次抖内都是称赞他对于那一集节目他特别喜欢，所以要谢谢你。
好的，谢谢你。
另外这一位呢，是我们尾牙的时候有抽到他的，他这一次呢又抖内了一下，然后呢他说，小潘宝拉你们好，我是那个算幸运的听众，从一开始为了能够听 podcast 留言，把安卓手机换成 iPhone， 结果被你们抽奖抽到。其实也不是说抽奖抽到，应该只是说抽到他的留言有分享到而已。
你可以声音不要变来变去吗？你这样我很错乱，一下就温柔声音念，然后一下又变成正常的声音。
有吗？我现在好像没办法控制我的声音耶、欸、
就
是讲到一半他会变声这样。
我觉得我精神错乱。
是吗？
因为你刚刚一直宝拉小班你们好，我是那个抽中奖品的听众朋友。哦，他像他说多少？
哦，讲话的口气哦，
你就维持一个就好了。
好，然后呢，他说哦，一直到第一届过年尾牙抽奖，很幸运的留言也被两位抽中，虽然没有进入决赛，不能跟你们见面，但还是很开心。一直到这一次尾牙抽奖。他就是那位草本书活，然后抽到了5000元大礼，这样有印象了吧？然后呢，真的算是168专属的幸运听众，领了5000元大礼，想说请两位喝杯顶级的咖啡，慰劳辛苦的你们，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主持。所以你看哦，他抽奖抽到了5000块，然后他抖内抖了1680。很大方
吧、哦、这个很可以哦。那个5000块不是我们抽的吧？是饭局网抽的，是不是？
就是我们请厂商提供5000块啊！哇！然后他又抖了1680给我们，等于说这1680是我们从厂商那边绕了一圈来到我们身上吗？好，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事相求，想要问问有灵异体质的小潘，是否有关于医院的鬼故事呢？因为我目前就读研究所，论文研究就是关于医院里面的鬼故事。我本身是临床护理师，现在就读中文系研究所，所以论文题目才会这么特别。那因为需要收集大量的医院相关鬼故事，然后是关于云林县内的。
你这个范围也太小了吧。
范围很小，对，没关系，我们今天会分享一些不知道在哪里发生的鬼故事、哦、但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是在云林县，或是你知道云林县发生的鬼故事，你们就可以投稿好不好、嗯、你们可以私讯我，然后他有提供一个连结，那我会把连结给你们上去，帮这位听众朋友填写一下，这样可以吗？好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医院鬼故事，也在这边先做个警语跟提醒，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也是特别胆小的，就如果会害怕的，你可以在这边就先按暂停咯，然后下礼拜再回来听就好了，可以吗？
还好啦，没那么可怕，我看的真的还好。
对，因为我们也不是亲身经历，所以可能不会有大家想象中什么戏剧效果很满分。我还问了那个以前可能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其实医院里面能发生的鬼故事大部分大家都想得到，就是大夜班没有人的病房，然后那个叫人铃一直响一直响。
嗯、啊、可是你有，我跟你讲，我亲眼目睹过一次叫那个叫人铃响，那真的很可怕。我跟你讲，那个是你浑身会立刻起鸡皮疙瘩。
你说空病房吗？
对，就是因为我朋友，我跟芭芭拉的好朋友就在张基大夜班嘛、嗯、然后以前常常会晚上就夜游完之后啊，想说还最后一站就去那个张基，然后找他聊天这样、嗯、然后三个人就在那叫柜台还是什么台，
护理站啦，
护理站，反正就是在那边聊天，一层楼就一个护士，我讲真，就一层楼就是一个护士这样。然后那个那一次就是那个护理师就跟我们讲说，他今天只要顾及基本上比较麻烦的时候一个病人，另外一个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聊天可以这样。然后我们就去找他了，就那一层基本上就两个病房有人而已、然后我们就聊着聊，十二点多吧，聊着聊着突然间就是那个叫人铃就响了、嗯、然后说啊，你们等我一下这样。然后我们就看他急急忙忙的冲进去这样，然后冲进去他又冲出来，然后他又往另外一个房间进去这样，然后又出来这样，然后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要不要先回家、嗯、然后芭芭拉就是说好，我们先回家因为你知道护理师跟护理师之间的眼神是可以沟通的，
他就懂了这样。
他说好，那我们先回家这样。那我想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子？
嗯，后来还有跟你解释吗？
就是可能那一天医院可能不太干净，他们想说那就不要留在那边，因为我们是一般人外人、那他们常常
他们可能有天使光环或什么的，
对，然后他们在那环境已经久了，基本上那些鬼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那你说很起鸡皮疙瘩是那个叫人铃的声音是怎样，很刺耳还是什么？
没有，就因为大半夜就突然间就、
有
其实那个也不会很大声，就哔哔哔这样、而且那个声音不是太尖锐，重点是那个我说真正起鸡皮疙瘩是他不是从里面的病房又跑出来、然后停顿了一下往另外一间，就是可能按铃的那一间、然后进去然后再出来吗？
那他第一次为什么会跑错间？因为那个会显示房号吧。
他没有，你知道跑错间，他就是两个病人啊，他想说有问题的一定是啊，就是那两个其中一个、所以他就很顺理成章的就进去，没有，不是那两间。
两个人都没人按，所以
没人按啊，所以就去那个按的那一间这样。进、去一下再出来这样、他们很多这种哦，就是得要把动作做完哦，就是那个鬼好像才觉得哦 OK 了，今天没事。
不是，但是所以他是没有去看那个显示房号是不是？要不然一看应该就知道是哪一间嘛。
没有，就聊天聊着聊着突然想了、当然就直觉性的往那一间去、
我觉得最恐怖的应该是你都把插头拔掉了他还是会叫你，那个最恐怖吧。所以我去饭店的时候大家都说什么把电视关掉或干嘛、把电视的插头拔掉，我觉得插头绝对不能拔，插头拔掉它还亮起来，要不吓死了
啊！讲我的鬼故事，可是我这个我好像讲过、就是在那个
饭店
就是真的就是电视自己响啊，就是我今天这一次我们去香港，我本来要订那个万豪的某一间，万豪香港有很多间的某一间、然后我就在看照片，然后想说挑着挑着突然回忆涌上心头了，我想说这个景不就是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住的那一间吗？ 因为我之前去香港出差都是同事帮我订的饭店、嗯、所以我只要入住就好，我也 我很常不知道我到底是住哪一间、嗯、名字是什么、嗯、但我就滑太久没去香港滑走就是那一间。 那一次就是那个电视萤幕就直接自己开，但是我插座是有插的啦。
对啊，这种我觉得比较不会害怕，你还可以，
这种你不会害怕，
因为你有很多可以解释啊、哦、就是线路短路了，或是你不小心按到遥控器或什么的。
我跟你讲，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撞过鬼，你遇鬼的那一刹那
其实你会知道的，
你会知道，因为 你会有一股莫名的鸡皮疙瘩然后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嗯、所以所有的事情当然就你都可以用科学 的解释那个去解释它嘛、嗯、但你就是在来的那一刻的前一秒
你就知道了，
当下你就会有一点头皮、嗯、这样算灵异体质吗？但我现在是没有，不会的啦，
我通常都是
呸呸呸呸呸呸呸
我通常都是在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会头皮发麻
哦，因为鬼都去那边啦、
啊、哎，讲、欸、到这真的我们忘记提醒了、欸、我们要去香港，嗯，3月30号到4月2号，因为我后来我们上个礼拜有募集香港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碰面嘛，结果呢有几位听众朋友说那个时间刚好是香港的复活节假期，所以有我这里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他要出去玩，他是香港人、但他刚好要出去玩，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提醒一次，就是如果有香港听众朋友
可以来跟我们见面，
在那一段期间刚好在香港的话可以先私讯我们，
反正香港很好约啊，就那么一丁点大而已，
对、啊、
搭个计程车就可以见个面，
是啊，要记得先私讯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哦有一个人，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约的，
对，我们就用 IG 约好不好，
对，好的，我们收集了一些那个医院的一些这个鬼故事，然后就希望给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帮助你写完论文。这个通常也是在网络上看到的，然后都是那种护理师啊或是病人啊他们自己上去投稿的、嗯、这位护理师他说在结婚生子之前大约是2011年的夏天，当时他所属的单位是5楼的骨外科病房，大概呢会收容的一些病患就是骨折骨裂，那少数呢是因为玩游戏不小心受伤的小朋友。有一天我上大夜班，一个人要照顾17个病人，所以那一层楼的护理师只有我一个人。那为了要节能省电，通常警卫大哥在每天晚上的10点就会去各个楼层把多余的电灯给关闭。护理站的对面就是访客电梯，所以有人出入，照理讲如果你人在护理站都会看到、嗯、那天当我终于忙到告一段落坐下来准备要写护理记录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突然电梯叮一声打开了，我还在纳闷这么晚了访客时间也过了是哪一位家属来探望病人。当我抬头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女人，她穿着全黑的雪纺材质长袖长裤，雪纺材质就是那种有点类薄纱然后轻飘飘的那一种、嗯、黑色短发，但她头发盖住了右边的脸颊，裤子长到拖到地板，所以我没有看到他的脚，也没有任何鞋子走路的声音，很像是赤脚。那他手里抱着像是棉被的东西，反正就是一坨布，慢慢的走到了护理站。他一直站在我的前面，头低低的，没有表情，脸色很苍白，也没有说话。我问他小姐你好，请问要找哪位呢？他说话了，他说你有看到我的小孩吗？声音很小但有点发抖，
所以鬼都这种声音 对不对？然后
你有看到我的小孩吗？
你讲话可以大声一点吗？
你有看到我的小孩吗？
小姐我听不到鬼会发火吗？我就很好奇这种这样弄鬼鬼会发火吗？
哦，他会不会对你怎么样？
对
然后呢我说请问你的小孩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刚刚有讲嘛，有时候小朋友玩耍也是会骨头受伤，所以有可能、问说请问你的小孩叫什么名字，一边翻动着病人牌想要帮他看一下在哪一间病房。他没有回答我的名字，他只是一直重复，为什么不见了我的小孩，为什么不见了我的小孩呢，为什么不见了我的小孩呢。
这种鬼可怕吗？就是很啰嗦的鬼一直重复
一直死死凉死死凉那种，就是他一定还是会有一个执念对，一直重复，
而且感觉就他也不可怕啊，
他就只是在找东西。
问你什么样的鬼你会觉得可怕？
当然第一个一定 是一定是外形不好看的、你就会觉得
脆狗狗的烂烂的像僵尸那种。
对啊，那种一定就会害怕了。
可应该很少，应该没有人看过鬼吧，顶多是被一些什么类似像烟像光、像声音，
就自己吓自己了。
对，就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很少人能够 看到像
具体的这种、好，那所以呢他就一直在那边死死凉，接着他就开始哭，然后往右边走向窗户，然后就走出去了，隔着玻璃他就走出去了。那个楼层是五楼、我回神了之后走到窗户旁边确认窗户都是锁死的，因为医院怕病人想不开会跳楼，所有楼层的窗户都是锁死的，所以这个刚才那个小姐她也不是跳下去，她就不知道怎样，她就走出去了，
飞出去啊。
对，如果你要这样讲，
不是她都一个鬼了，她还搭电梯这样撑头吗？
她刚才就是坐电梯上来的
啊。没有，她没有坐，她只是从那面墙出来。
然后呢他隔天下班之后有问警卫大哥半夜有没有穿着全黑的女人进电梯，警卫大哥说除了急诊病人外还 没有任何人坐电梯上楼。然后这名护理师呢就不明原因发烧了两天，还脱水打了点滴，不过就是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接下来就没事。可能像你讲的护理师可能、对，那鬼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最多就是生个病而已，他们就好了吧。
像我们那个张基的那个朋友啊，你说那个看到有人穿过墙，他看很多次、我讲真的，他鬼都不会直接在他面前，但是就是譬如说医院很常有那种 L 型的那种走道嘛，就是你往右边往左边两个走道有不同的病房，他常在那一个，他说鬼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那个角，
那个角落转角的地方，
转角的地方，所以他可能常常在右边这一条走道就看到那个转角有一个人，然后他就会看一下，然后他就会穿墙过去，这样
跟他四眼相对，然后看到了之后他就躲进他的墙内，这样。
那也不是躲啦，但是有没有四眼相对我是不知道，他就眼角余光发现那里好像有人，然后认真一看的时候就
看到一个影子钻进墙里面，
就往对、往墙这样就进去。
可是他这么多经验到底是体质的关系导致他容易看到，还是环境的关系？
一定是体医院鬼就多，然后你再加上你的体质、可能比较容易看得到。
但是像我们都会讲说鬼就是看不到也摸不着、我真的是很好奇，就是那种感应的东西怎么感应得到它，比如说感应灯、或者是有时候人家说手机拍照自动对焦怎么人脸侦测有没有、都会测到他们，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我哪知道啊。他就是鬼啊。
我想说你学识渊博问问看嘛，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我
鬼为什么我们如果了解鬼，鬼还好玩吗？就跟狗跟猫一样啊。鬼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对，
好，另外这一个呢是网友本人的亲身经验。事情发生在四年前的某一天，因为我全身不舒服，发着高烧38.6度，吃了退烧药也没有用，只好就近到住家附近的一家地区医院去挂了急诊。进了急诊量体温没退，直接就是上点滴，先抽血验尿照 X 光，然后快筛，什么就是该做的每一样都来。等了一个多小时，医生慢慢的走过来说，小姐你疑似 A 型流感， 所以呢拿药回家吃需要自主隔离五天。我心想我在家里隔离五天，不能上班也不能出门，然后家里就是又有长辈还有小孩，干脆在医院隔离好了。我就跟医生讲，家里两位老人家八十好几，还有三岁的跟一岁的小朋友，所以医生说那就住院观察吧。上了病房已经快半夜十二点了，护士小姐跟我说，小姐，我们帮你安排一床健保床。我说护士小姐，我不喜欢吵闹，所以可以帮我安排有没有单人房吗？护士说好啊，那就住单人房。嗯，这个单人房刚好在护理站旁边，所以我就很放心，也没有多想。那时候我只有自己一个人，把房门关上之后就在房里面看电视，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过了一会，有一个阿伯站在床头一直叫我，小姐小姐，你睡错床了，这是我的床。我迷迷糊糊的说，不是啊，这是我请护士安排的单人房，我花钱的啊。阿北有点生气，就一直说，这是我的床，你睡错了，这是我的床，又是一直重复欸。这个时候我只觉得好累好想睡，我跟阿北说，那你自己去问护士。正想要起来跟阿北理论的时候，我醒了过来，电视还开着，但是四处看了一下没有人。我冲出病房，就在护理站站在那边站到天亮才回病房，门也不关。我就这样子经过白天又到了晚上，我心想算了，今天晚上不要睡了，看电视可以了吧。看着看着看到了凌晨三点多快四点，真的撑不住又睡着了。突然听到了敲门声，我马上说请进。朦胧之中看到一位穿着浅橘色护士服的护士，手里拿着一堆床单枕头套，站在床尾说，小姐，我要帮你换床单。我说，小姐，现在才几点而已，要换床单？不用吧，我真的很累，想要睡一下，等我起来自己再换就好。护士说，没关系，我先帮你换。我说啊，不用，真的不用，你把床单放在床尾。结果护士放下床单，面无表情转身就走。又过了一会，又听到了一个敲门声，这时候进来了另外一位穿着白色护士服的护士小姐，说要量血压。我睡眼惺忪的一边量血压一边跟她讲说，小姐，你们服务也太好了吧，天都还没亮就要换床单。护士小姐很惊讶的看着我说，我们没有在帮人换床单的啊。那小姐她是穿什么样的衣服要帮你换床单？我说浅橘色的。护士小姐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穿浅橘色的。我就说，可是刚才明明就有啊。但护士小姐说，洗衣部九点多才会送过来。讲完了之后她就离开了。这时候我又听到了一个敲门声，怎么这么多人？他说，对不起，病房清洁，进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开始洗厕所、扫地、拖地。我就跟他聊起来说，我整夜到天亮才睡，一下有换床单，一下量血压，然后呢接着就是你要来打扫。但是清洁小姐也说，我们没有在帮别人换床单，你是在做梦。我指着床尾说，可是床单枕头套就放在那里啊。刹那间我们两个四眼相对，根本没有床单跟枕头套。清洁小姐就说，哎呦，在医院啦，不要想太多，本来就是每天有人进也有人出。结果到了早上，医生来查房跟我说，怎么你这两天的血压一直往上飙呢？没有比较好吗？我只好跟医生说，麻烦你让我出院吧，我觉得我再住下去可能好不了了。
这个故事其实蛮可怕的，看起来，但由于它的细节太多太啰嗦，导致我们后面有点不耐烦。
第一个就是阿伯吧，第二个就是浅橘色护士啊。
我以仗就是去年吧确诊啊，怎么大家确诊完都是在房间隔离这样，那他可能确诊的症状跟大家不太一样，他就变得整个人很大惊小怪。好像觉得自己会死掉，这样就是 咳，他就会很紧张。后来就他有一天突然就说我不行了，我咳出血来了，嗯，然后就叫家人要把他送去那个医院。然后就是，然后医院就是一定得要住隔离病房。你知道我们院里那个医院有多破烂？那个隔离病房就在顶楼那一层楼，我不知道原本在干嘛，反正就在顶楼。门跟窗户，我听他讲，通通都是打开的。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出风口还是送风口，一个很大的管子在那边吸空气，轰轰叫这样。然后很冷，然后他说他去住的时候就是。本来只是好像有咳出血，但住院的第一天，他就除了咳之外，头也痛，胃也痛，全身痛，然后觉得他快死了，整个人快死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看着那个他的床，刚好在那个出风口的前面，他说鬼都一直从那个出风口出来。他就看到一具一具的人，就是人这样脸这样，然后一直从那个出来。他后来就很紧张，打电话给医院，然后叫医院联络家人说他要出院。但你那时候隔离就是不能出院啊，所以他说他那三天就是浑身痛，然后只要晚上就会遇到鬼，就看到从出风口出来。
那是一个通道，阴间通道。
没有啦，我后来他讲这个故事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全家小孩都在笑啊。我说没有，就是你自己大惊小怪吧。你从住家里就大惊小怪了，更何况是去那个医院，而且你还是个学佛的人，还在那边怕鬼，也太夸张了吧？
就念经嘛、啊。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碰到鬼不知道怎么办，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念经。把你想得到的经全部都念出来，不是吗？
我真的觉得，就是看不到的鬼比看得到的还可怕。我说我真正吓到的，比较近期的吓到的，真的被我妹两个小孩。这故事我应该有讲过，两个小孩有一次是带那个老大，就是偶尔在我们家的地下停车场，那时候他从幼稚园大班吧。反正就是经过那个停好车，然后要从我的停车位到我们那一栋的电梯，连续两次，只要到一个路口，到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紧急逃生梯的地方，他就会用小跑步的方式冲到我的旁边，嗯，然后就躲在我旁边经过那里。第二次我就很好奇，我想说为什么你每次经过这里都要用跑的？然后他说。因为每一次那里都有个阿伯，我觉得很可怕。他一讲完之后，我又头皮发麻。我跟你讲，接下来我没有载他的时候，我自己经过那个楼梯口，我自己也用跑的。我跟你讲，小朋友在某一个年纪真的会比较容易看到鬼，
好像那个磁场频率好像很容易对上。
我大概花了一个月之后，我经过那个楼梯口就确认真的我看不到阿伯，我才放下心来。另外一次是那个，
可是那个楼梯口是没有办法避开绕路的，是不是？
没有办法，
一定会
停车道，就是停车场就这么大，你就得要经过那一个 A 栋、B 栋、C 栋嘛，所以你停在 A 栋那里，然后你要到 C 栋，一定得要经过 B 栋，它的路线就是这样。然后另外一次是我妹的比较小的小孩，然后他也是一直在房间里面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帮忙照顾他，然后我就想到底在哭什么，就一直在闹脾气这样。然后我说快睡觉，他说那个他就指那个冷气口的冷气机，离天花板还有一个小小的缝，嗯，他说那里有东西，他就整天晚上一直在比说那里有东西，然后我就最后受不了说到底有什么东西，他说绿色的眼睛，说阿舅绿色眼睛看着我真的睡不着，然后我就去客厅搬了一把椅子。然后深呼吸，然后放在床边，然后就站上去。我跟你讲，你要站上去，你就上椅子，你是蹲着，然后你要站起来，你是从弯腰到慢慢站起来，这样。我跟你讲，那一刻就是度日如年。
你不觉得你那一刻不是你还没去拿椅子之前，他回答你的时候，你应该就是立刻后悔问他这个问题了吧？
没有，但是我。总觉得因为只有我跟他在家，我得要解决这个问题，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个绿眼睛，然后
或者是他看错了这样，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啊、我就是做这个、做这个动作让他安心，看他能不能不要哭。 然后我就要弯着腰，然后慢慢要站起来。当我站起来的时候，韩吉大尖叫：“
干嘛？
啊，不要这样子、啊！”我是被他的尖叫声吓到，但我站起来看是的确什么都没有。
对啊，我真的觉得你说楼梯口那个还是在外面，虽然每天会经过，但至少是在外面。但是家里面真的很恐怖哎、欸。
但我觉得小朋友好像经历过会看鬼旗，那是很正常的吧？就那些鬼应该也不是想要害他的鬼，有些鬼是什么？我听长辈说是得吉柱，就得吉柱他非常喜欢跟、哦，因为家里的新客人就是小朋友，他喜欢跟新来的客人玩，尤其是那种小朋友。哦、那小得吉柱又很矮，所以小朋友的高度又跟他差不多，所以小朋友就常常把得吉柱误认成鬼。
合理，这样就没那么害怕，不然怎么可能到处每个人家里都有鬼？
好，最后我来讲这一个。在韩国的医院呢，按照惯例，就是病人被送进来的时候，医护人员会在病人的左手腕带一个白色的腕带，啊，上面写的病人的姓名还有个人资讯，这是医院里面所有的人员他们基本的常识。那有一天晚上呢，有一位刚进这家医院不久的年轻男医师，他负责值夜班，大概是半夜两点，然后他才刚刚动完一个手术，非常的累。半夜两点的时候，医院非常的安静，然后这个医生手术完，他可能要回他的房间，他就按下电梯钮，等着电梯上到五楼来。接着他进电梯，他就发现电梯里面有一名女子，然后他医生看到这名女子穿的病服，就知道是病人嘛，然后医生就有礼貌的跟他打声招呼。接着这个医生就开口问他说：“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呢？”那这个女子就跟医生讲说：“因为我觉得很闷，没有办法呼吸，所以想出来透透气。”所以呢，这一番话让原本想让他回病房的年轻医生呢就打消这个念头。电梯到了一楼，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这时候医生看到一个老先生，他身上穿的不是病人服，也不是便服，是一件白色的袍子。然后这个年轻医生呢就打量了一下这个老先生，立刻按下电梯关门的按钮，把电梯关起来，不让这个老人家进电梯，而且直接按到五楼的按钮。那年轻的医生这个举动让旁边的女子感到非常的惊讶。电梯门关上之后呢，这个错愕的女子就问年轻医生说：“哎，你为什么不让老先生进电梯？”然后医生说：“你有看到那个老先生右手的手腕戴的是红色的腕带吗？在这个医院，只要有病人死了，医生就会取下病人左手腕的白色腕带，然后在右手的手腕戴上红色的腕带，就是死掉了。”所以呢，这位老先生他已经死了。你有看到老先生手上红色的腕带吗？然后女子说：“红色的腕带吗？”然后接下来这名女子她举起她的右手说：“医生，你看是这一条吗？”然后呢，隔天就被发现有一名医生死在电梯里面。好，结束。
这可能是什么创作啦？
你们挂号，我问你们挂号还是挂白天吧？
不，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急诊我懂啊，哪能选生病那个就没办法。
急诊室还好吧？急诊室人这么多，就是大家进进出出。然后如果要看医生，尽量还是挂白天。我觉得
哦，就是说上班族你可能请假 也要白天去医院，
不然然后医院你要你熟的医院吗？
对，
你没有晚上去过荣总吗？那一栋一栋的哦，我跟你讲，荣总里面真的，你领药在一栋，然后你看诊在另外一栋，那你这一栋跟另外一栋晚上你要经过的时候，那个就是一大片的走道树啊什么的、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一些通道的门是 锁住的、嗯、他们就是那我不知道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他们有些通道门还是锁住所以你必须有时候啊这个锁住了所以啊不然就往这边走好了往那边一走哇怎么一片黑啊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尽量就是白天啊我觉得
我是希望大家最好都是身体健康不要往医院跑啦但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听众朋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再一次提醒一下如果大家有关于云林县内云林县境内的医院里发生的鬼故事想要投稿的话可以私讯给我好不好到我的 IG WAN715 私讯给我那我会负责帮你们接线这样然后还有如果我们有香港的听众朋友3月30到4月2号这4天如果你刚好也在香港有机会可以跟我们两个碰面的话也欢迎可以私讯给我们
嗯，下礼拜见拜拜。